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再读一下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二十二节，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好，各位，我们今天还是在讲成功神学和吃苦神学。不过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把昨天讲的或者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我再提一下。我们因为相信一位上帝全能创造万有，因为他所造的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在世界上神所造的世界，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享受。我们对于快乐的享受东西，得到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并不排斥，我们很高兴。昨天我特别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讲，神所造的都好，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这是整个圣经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有的一种乐观的进取的，即便在罪恶世界里仍然有的态度。但是我们也说了，我们因为是罪人，所以当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以及我们肉体身体所喜欢的任何东西，本身虽然是好的，但是因为他们不管是金钱是性是知识是文明是道德，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都很好，所以容易吸引我们不去依靠上帝而依靠这些东西。虽然他们很好，就是因为他们很好，他们容易吸引我们单单享受这些东西而不享受上帝。因此我们就说，基督徒因为信靠上帝我们能享受，但是也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又知道自己还活在肉身中，我们也需要对付自己的肉体，所以就有吃苦这个事。那但是我们并不是喜欢吃苦，我们是感谢主，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在这世上有平安有喜乐，脱离一切的患难。那今天我刚才读的，我今天想要讲的还是成功神学和吃苦的神学，或者荣耀神学和十架神学。不过呢，我要提另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各位没有很快的去想它，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会去想它。这是在解经上面，我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七章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性的问题。传统正统的解经在谈到保罗说的我，大家喜欢讨论那个我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也就是保罗说我好苦哦，我想要做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想要做的恶我去做，我好苦哦。那么教会喜欢讨论到底这个我是谁，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各位前面都还有位置可以坐，代位的弟兄姐妹前面我那位置也可以坐，我等一下可以搬个椅子坐在那个台阶上哈，都可以，欢迎带人到前面来，很欢迎哈。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说我是谁，我真是苦是谁。传统的神学会讲那个我是基督徒，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那个很苦的人是基督徒。这里所描述的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情欲和圣灵之争，那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有讲，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灵欲之争。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了，他有了主给的新生命，但是这个主给的新生命却跟那个旧的生命一起在我们人身上一起在往前面走。我们知道主一定会帮助我们得胜，但是那个旧我没有完全的被消灭，旧我不但没有完全被消灭，还常常会跑出来，还常常会干扰我们，所以我们就有这种痛苦。我所愿意做的善我不做，不愿意做的恶我做，我好苦啊。不但是如此，基督徒信主的人这种痛苦和征战更强烈，因为我们固然知道美善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我们也就是对罪恶有更大的敏感，我们觉得摆脱不掉，所以我们觉得很苦。这是传统的解释。在最近这五十年，当然不是这五十年而已，最近这五十年还有一段，还有一些教派，他们说刚才那种解释就是一个信主的人还会向主发出那个呼喊，哦，我好苦啊，天天情欲和圣灵的征战好苦哦。这个不是指着基督徒，这是指没有信主的人。那么最近这几十年新约的学者都喜欢讲，这不是基督徒，这是指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想要行善而不能行善，他很痛苦。那么这些神学家这五十年喜欢强调，越来越多喜欢强调，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已经成功了，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罗马书第六章有这样讲，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有这样讲，在加拉太书有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就没有这种挣扎，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成功的。我们用我们的题目来讲，我们没有那么多苦要吃了，我们没有苦要吃，我们就是成功荣耀得胜的。我们一点没有骄傲，我们只是像灵恩派弟兄姐妹讲的，我们大胆的勇敢的凭信心 claim 向上帝要神在基督里已经做成的事。所以你听到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讲成功神学荣耀神学，不一定是坏，可能很好，因为基督得胜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魔鬼，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得胜，全然的得胜。我们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不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我们得胜的没有这个挣扎了，我们已经荣耀得胜了。我今天比较多要讲的讨论的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基督徒因着耶稣的死复活升天成全了救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包括在今生今世经历到完全的得胜荣耀的得胜？我们是不是应该脱离旧我，已经成为一个新我？我看到非常多的神学家，包括我们华人可能我觉得最好的新约解经家冯英坤先生，他在写罗马书注释的时候，他都说这个不是在讲到基督徒，基督徒不会这样，基督徒已经跟着耶稣成功得胜了。这个是成功神学的另外一种呈现，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因为各位弟兄姐妹，我想你跟我应该是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应该都觉得都相信我们是得救了，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呢？ 那我们是有软弱和失败，那我们怎么得胜呢？怎么成功呢？今天讲成功不是在讲到我们金钱上的，但是这也包括，但我昨天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欢喜快乐自由愉快的享受神的恩典，这不是很好吗？神有没有这样应许我们？我们是不是已经与主同埋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啊，各位，我说一点我的经历吧。我是从小就信耶稣，那我应该是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对主的追求和渴慕开始越来越强烈。那同时十二三岁呢，我是男生哦，各位对不起哈，我讲话都有一点大胆，但是请各位就原谅了，我是很诚恳的把我自己表达出来，也希望能够解释圣经。就是十二三岁男孩子进入青春期，男孩子进入青春期，女生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女生你们在想什么。男生起码我知道，我相信我不是一个特别色情狂，我不是一个特别好色的男人，我觉得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猜了哈，因为我也不知道别的弟兄你们是怎么想的哈。大概在十二三岁，现在的小孩子成熟的早一点，可能十岁九岁就开始，就是脑袋里面呢很多的邪情私欲。你如果说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人，康姆斯那是什么？我就不跟你讲了，那你实在是有益于常人，有益于我哈。我们男生在进入青春期，就常常会有那些邪情私欲，而我也觉得很痛苦。各位，我不会觉得那是很快乐的事，虽然喜欢去想这些，但是很痛苦。那是基督徒，就真是觉得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是基督徒，我真是很苦啊，怎么克服这些呢？好，我看到两个答案。一个答案是尼托森先生写的，在他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讲到，他也很强调这一点，在华人的基督徒里也很喜欢这个传统，就是盖恩夫人式的敬虔，那个极尽主义 （quietism）。尼托森说，盖恩夫人说，在教会传统里有一派说，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脱离那个老我。我特别讲青春期的这些邪情私欲。不过我顺便讲一句话，青春期的邪情私欲。说是青春期，其实我现在六十四岁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脱离。如果我们当中的牧师、执事、长老说：“哎呀，我都很圣洁了，没有这种念头了。”哎呀，真是感谢主！等等下来，我一定要向你请教，怎么能够摆脱的哈？好，我还是在问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我听到答案，一个是尼托森讲的，他在解正常基督徒生活、解罗马书的时候，他就有说我们要得胜。当然我说邪情私欲，我们那些情欲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只是用性来形容，其实不止那些，我们会嫉妒、会骄傲、会自私、会贪恋钱财、会爱慕虚荣等等，这些都随着我们只是性上面的那种念头常常是最强烈、最难压制，而且最不断的回去的。尼托森就说，这个要胜过罪恶，根据罗马书第七章讲的，第六章就开始讲，到第七、第八章都有讲，就是我们要看自己如同已死。就保罗有讲啊，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我们已经现在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已经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了。一个已经死掉的人，一个已经死掉的人是不会犯罪的。我们的旧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所以尼托森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看到你自己已经死了，你就得胜了。哇，我记得哈，我看那个罗马书 尼托生所写的那个正常基督生活，我看到那一段啊，我好高兴啊，他就是等于在我心中有个宣告，所有的有罪恶感的男人啊，当然女人也包括，只是我是男人了，胜不过情欲的，你要看到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你不会犯罪了，因为这是保罗讲的，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罪恶了，我已经死掉了，脱离罪恶。哎呀，我好高兴啊！哎呀，看到这个真理，我就得胜，以后不会犯罪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的高兴大概一分钟就结束了，因为一分钟以后又发现我那个老我还活得很强烈。好，所以我不觉得罗马书那里讲到说，或者保罗讲的我们与基督同死，那个重点是在讲到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以至于我们不会犯罪了。我觉得我们与基督同死这一类的经文都在讲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信主把基督的死跟我们认同在一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得胜的，蒙恩的，但是我们在世的挣扎还是有。好，这是尼多生讲的。另外呢，就是林恩派跟我讲的了。那个时候在台湾，这是几十年前了哈，台湾也有早期的林恩派，就是江端仪新约教会，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那么他们讲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我讲到得胜就是昨天讲的成功胜过罪恶的这些生活，圣洁良善生活，就怎么样呢，就是要有圣灵的充满。福音派的人只信了耶稣，没有领受圣灵，没有力量，所以会失败。我们现在需要被圣灵充满，要受圣灵的洗，有圣灵的洗，有圣灵的充满，我们人就像施洗约翰讲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以后来的那个比我更大，他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圣经的应许，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人就有力量，人就彼此相爱，人就得胜。你记得初代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吗？他们在逼迫中能成长，他们是如何的相爱，如何的爱主，如何彼此相爱，如何得胜。圣经讲因为圣灵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有圣灵，所以他们在逼迫中有喜乐，他们在艰难中他们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凡物公用，也没有一个人有缺乏的。这是使徒行传讲的，圣灵让我们不自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你需要的是圣灵充满。好，我听了也是非常兴奋啊，我看到这，我听到有些人做见证，我就很高兴，然后我就常常跑灵恩的教会，包括新约教会。那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看到我呢，都非常的高兴。这个时间很长啊，我从十几岁一直到我在美国念完博士了，要回台湾了，我到旧金山那里去，我一个好朋友他带我去看当地在旧金山的一对夫妻，就你们可能知道杨医生夫妻，他们是很爱主的，很灵恩的。他们就我的那个朋友怕我哈回台湾教神学，一天到晚就是大脑袋在那里思想神的话，而不是在那里有圣灵的大能，所以就带我去看这个杨医生夫妻，要让我被圣灵充满，然后大有能力。他跟我一讲，我说我们去。各位，灵恩派很喜欢我，因为我很主动积极的会跟他们讲，哎呀，我虽然是基督徒，我虽然是神学生，我虽然拿到博士了，我虽然要教书，我虽然有人称赞我，但是我真是觉得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爱心，我不善良，我很污秽。各位，这讲的都是真的哈，就是我不善良，我污秽，我虚伪，这些都是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很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那么肮脏下流，要得胜哦。所以他不必跟我讲我们缺少圣灵，我主动跟他承认我缺少圣灵，请你为我祷告，让我要得胜，圣灵充满以后就得胜。 灵恩派都很喜欢我，我不必他们费力来说明，我就主动的求圣灵来充满我。但是灵恩派也很对我很失望，就他们每一次这几十年来，他们每一个为我按手祷告然后教我怎么讲方言的，我都讲不出来，我没有故意的，我就讲不出来。然后按了半天，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啊，有没有一股热流进来？没有。哎，好，我说这个话就是我很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止灵恩派了，其他也有一些教派，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圣灵带给我们第二次祝福。第一次祝福是耶稣救我们，第二次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得胜了。我也看了很多书啊，包括我看过那个美国的一个早期的灵恩派 Charles Finney，他也是，他本来是一个律师，后来做一个传道人，他觉得他没有能力，他不行，于是就知道有人说要追求圣灵的充满，他就追求圣灵充满。但是他看到圣灵充满的人都在地上打滚说方言很难看，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是一个律师很体面的，于是他要求圣灵充满，他就往山上跑，就山上没有人，然后跑到山上在一个空地看没有人了，他就说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但是又想充满了，如果这时候有人爬山上来看到怎么办，就再往上面跑，再往上面跑。后来他爬到一棵树上，主啊，你就在树上充满我，树底下也没有人看到，如果看到了也以为上面一群猴子不知道什么事。他就爬到树上去求圣灵充满，务必不能有一个人看到他。那芬妮就讲到说，他爬到树上的时候，突然圣灵光照他，你这个基督徒，你以被圣灵充满会在地上打滚为羞耻啊，那我不要充满你，你还是希望人称赞你，你不是渴慕圣灵吗？你要渴慕了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在地上打滚被全世界人笑你也愿意，只要得到圣灵。芬妮受圣灵的这样感动，他这样说的，就是他好，主啊，我现在愿意走在大街上，只要你充满我，我在地上打滚，人家说我发疯，我没关系，我就是要得胜。就那一刹那，圣经说，就是芬妮的传记说，哦，圣灵就充满他了，哇，他就得到极大的能力，以后就很有能力。所以我也是这样想，我就在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主啊，我要你的圣灵充满，我生活实在太没有力量了。我会看圣经，我会教主日学，那时候十几岁我就做，但是我生活没有力量。各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阿们我现在所说的，就是包括我们这做牧师的神学家，我们讲一大堆爱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我们要传福音到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基督怎么爱我们，我们要怎样彼此相爱啊，我们要爱我们的，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丈夫舍命，为妻子舍命啊。康来昌，你现在为妻子舍一点钱都不愿意，还是要舍命啊，实在是我们觉得很差劲，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好，我就求神给，但是我一直没有得到。后来我看到芬妮的那段传记，我说我知道了，我不够渴慕，我不够看万事如粪土，我不够以得到圣灵为至宝。于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有一天就这样哈，那个时候是几十年前，那都是平房没有人看到的哈，我是在院子里面，那天冬天下大雨，很大雨。以前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唱过没有，恳求圣灵如恩雨大降啊，灵恩大雨降下来。哎，我就想到了，我说圣灵是给那个渴慕的人的，不顾一切要得到的。我突然就想，那时候是晚上下大雨，天很冷，台湾的冬天很冷哦。各位，真的，我就没有穿衣服，我就跑到后院，12点没有人看， 我就说主啊，求你的圣灵像雨一样淋下来，充满我，我渴慕你。然后我就学这些寻求圣灵的人说，主求你充满我，今天你不充满我，我在这里被淋死我也不进去，看你充满不充满，我很渴慕你。你忍心看我得肺炎吗？你忍心看我冷死吗？主啊充满我，然后我不动，你就淋吧。给我站了一分钟我就进去了，实在太冷了，还是没有被充满。各位，我在讲这些事情，我都在说，就是我有一种很强大的强力的渴慕圣洁得胜，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然后我们也常常很懊恼，因为我们没有得胜。我做牧师这种体恤特别强，各位，牧师真是不是人干的。有的时候你要讲那么多道，你没有一样做得到，真是很难过。你们要喜乐啊，要凡事谢恩呐、一下来就很生气，今天怎么，哎呀，在前两天来到马来西亚都没有人懂我的意思，每一次跟人家讲、你喜欢马来西亚什么，我都说喜欢柳莲，但都没有人请我吃，就凡事谢恩就不谢恩了嘛，真的，哎呦，这些人都不懂事。然后这两天人家请我吃，又说哇，人家晚上要吃饭，还吃那么多柳莲。好，这些事说起来笑一笑，但是我就会感觉到，我怎么传道讲那么多好的事情，有人打你左脸，有人给人家打，凡事谢恩，常常感谢等等，不住的感谢，喜乐，喜乐如江河充满我，要大方，要施舍，但我都没有啊。我有的只有讲这些话，心里没有，就很被定罪，我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不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我怎么办？我真是苦啊。好，各位，灵恩派的说，我们只要有圣灵充满就能得胜，就能成功。那个 quietism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或者说圣洁派吧，他们会觉得说，只要看自己是死的，不需要有什么努力，你就可以成功。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像有些人会说，我们就是不断的攻克己身，就会成功，就会胜过。各位，这些可能都很重要，可能都很好，但是我要说，虽然这么多人，包括冯英坤先生，包括新约学者，很多都说，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因为耶稣来为我们死，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就一定是得胜的。冯英坤先生他们都说，圣经里面讲到这种圣灵和肉体的征战，圣灵和情欲的征战，都不是指基督徒，都是指还没有信主的人才会这样。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耶稣已经得胜了，圣灵已经浇灌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能得胜。可是虽然冯先生还有这么多新约学者是很有学问的，我也很佩服，也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讲的是错误的，我觉得传统讲的还是对的。罗马书第七章讲到，那个我不应该是没有得救的我，虽然没有得救的人也有良心和情欲的征战，但是越是信主的人这个越强烈。路德也说这是基督徒的经验，他举出好多例子，其中有一个在22节，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就是我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就是心造的人，我心造的人让我真是喜欢神的律，这个人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因为他喜欢上帝的律法。不信主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不会那么喜欢上帝的律法。当然我们也再次承认， 我们对上帝的律法也没有那么喜欢，我们需要继续进步。这也是我的痛苦啊！每次看到诗篇119篇，耶和华，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渴慕你的律法，甚至心碎。你的律法比蜜更甜。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这种经验吗？我是没有。我不知道你有说，哦，主啊，我想到你的律法就甜蜜甘甜。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我从来没有想要哇，很强烈的哦，我如果我能看圣经，该多么喜乐啊！我从来没有主动积极的想要打开圣经，哇，好甜蜜啊！我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过很多强烈的、主动的、积极的寻求渴慕的东西，比如说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看武侠小说，报纸上有武侠小说，我每天早上很积极、主动、冲动的去拿那个报纸，然后打开就看武侠小说。我从来没有这种积极冲动的要打开圣经，哦，终于看到了，哦，好安慰，哦，好甜哦。但是我也必须说，我觉得你和我一样，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对上帝的话、上帝的事是开始越来越多有那个喜悦，是有的，但是没有那么多，还不够强烈。路德说，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会说，按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他说这不是非基督徒说得出来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好，但是我们这个不是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怎么得胜，怎么能成功。这一点我又希望我没有冒犯任何人，因为我的观点虽然是传统的教会正统的观点，但是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少这样想。我希望强调的就是传统解经是基督徒因着上帝的工作，因为耶稣的拯救，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死，死里复活，又把圣灵浇灌下来，神的国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已经进入那个新的时代，我们进入那个得胜的时代，这是真的，这是没有错的。圣经上有讲，我们过去的旧我，我们过去的旧的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是一个得胜的。但是这个耶稣成就的救恩却又还没有完全实现在人间。这个各位念神学的话可能还记得这个名词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却还没有完全，完全要等到主再来。已经有了但是没有完全，已经得胜但是还会失败，已经有主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但是我们还在劳苦叹息当中。所以基督徒啊，我不觉得灵恩派弟兄姐妹或者那个尼托森所讲的基督徒在现在的世界可以因着不管圣灵充满，或者是看到自己是已经死的人，或者其他的任何的办法，让我们今生过一个完全得胜不会失败的生活。我觉得今生没有，我们今生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人，越来越圣洁的人，希望越来越结出圣洁的果子，像昨天讲的，越来越因为认识主的恩典，在不断的操练中圣洁得胜良善。我觉得我也应该是这样，你也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不会完全没有罪恶，我们每天还是需要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还是需要求神的赦免，我们还是会犯罪。也没有任何一个教会或者任何一个团体可以说，我们教会里面都是得胜的，没有败子，只有麦子。通常一个团体说，我们教会的信徒通通都是真基督徒，没有假的，没有差劲的，我们是得胜的， 这种教会大概都是异端。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这样，新约我们看到各教会也是，教会里面旧约里面有那么多得罪上帝的王，甚至我们自己也是刹那间可以有改变的。我们的确是两个不同的人生活在我们这个里面，一个是旧我，一个是新我。不管旧约或新约，神所喜悦的人，包括像大卫这样的人，包括像彼得这样的人，包括彼得是这样的蒙福，得到天上的启示。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你是先知，你是谁的谁里面的一位。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磐石上。哇，彼得好棒啊，有福的，被称赞了。才不过一分钟，耶稣就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各位，前一分钟神在他身上有这么丰富的工作，他讲出这么正确的话，后一分钟他体贴人的意思，他就变成撒旦。大卫也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今天看到的约西亚王、西西家王都很好，但是他们在犯错的事上、犯罪的事上也可以非常的严重啊。你说那是旧约，到新约神的救恩就不同了，是可以完全得胜。没有，彼得不仅在圣灵降临之前他会三次不认主，到圣灵降临之后，到彼得和他的和初代的教会都已经经历圣灵奇妙的工作传道了，哦，到彼得已经是教会的领袖了。在加拉太书讲到过了14年，我们不知道那14年从什么时候算起，但是我们可以说从彼得领受圣灵算起，他已经在新约里面，已经在神的恩典领受圣灵了。他已经知道那么多伟大的事，他讲到有3000-5000人悔改了。过了14年了，彼得还是会犯罪，而且犯的罪跟他以前犯的一样。彼得以前就是在压力之下他就会变得胆怯，所以当靠自己的时候他敢拔出刀来砍别人的耳朵，当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一个小女孩说你是那个拿撒勒耶稣的门徒，他三次发誓我不认识他，就他胆怯了。加拉太书第二章讲到彼得后来又发生这样的事，就是水火装甲，他害怕，他胆怯，他等于又不承认耶稣一样。就彼得这样的表现让我们知道，教会的领袖被圣灵充满的人仍然会犯罪，我们在这一生不可能有完全的不犯罪。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我刚才讲我自己的经验，我希望你们都有，我希望神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善良的事，渴慕圣洁，渴慕得胜。而且如果我们真是渴慕圣洁得胜，我们就不会很自私的只要自己一枝独秀，或者自己教会一枝独秀，我们就是希望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希望弟兄姐妹一起能够长进，但是我们不会到在今世不会完全的，在今这个在现实的世界，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但是实现出来还要等到主再来。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会像 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话，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各位，提摩太是五旬节以后的人物了，是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五旬节圣灵已经降临了，他是属神的人。但是保罗提醒他，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逃避第九节第十节那些无知有害的私欲。什么叫逃避这些私欲？各位基督徒啊，就这再一次讲到这个私欲在我们心中是摆脱不掉的，它常常在我们里面，私欲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人不可能像尼托生讲的，像盖恩夫人讲的，像冯英坤先生讲的，即使是因着主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活在世上的时候就没有私欲，私欲还是有的，无知有害的私欲还是随着我们。而且这些私欲、这些欲望，有的时候我们是要跟他作战，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要攻克己身，胜过这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只能逃避，逃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够就是想尽办法不要去想它，可是这些东西追着我们。好，我举例子，两个例子。一个，我们教会有个年轻人曾经跟我讲过，男孩子，他说康牧师，他是在外面念大学，他康牧师，我们系里有女生跟我讲，要早上跟我一起读圣经，就我们两个人6点钟单独在教会的一间教室里读圣经，6点钟。然后他说这个有一点引诱我哈，这个、会，他说这个是不是不大好，他说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学习对付罪恶，那我就要像中国人说的柳下惠一样，我要跟一个姐妹在一起，6点钟没有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起。你看到这节经文吗？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要靠近一点啊。然后我要对付罪恶，我要对抗罪恶，我要对抗情欲，跟他一起查经，心怀不乱。我说你胡说八道，你已经动情欲了。各位，这种时候你不要去跟情欲作战，这个时候你根本就要躲避。好，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约瑟。神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啊，哎呀，真是有的时候真是很艰难，神给我们的恶也实在很艰难。约瑟你们都知道他很好，他是17岁的时候，虽然很好，但是被卖到埃及去，这很辛苦。然后他做奴隶，他做奴隶，大概我估计他大概做了3年的奴隶，大概2-3年的奴隶，他就被波提法看中了，觉得这个人很棒，因为约瑟叫他去管牛羊，牛羊就养得很好，叫他去管田间的东西，田间的东西收藏就很好，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然后哦，这个波提法就把家里一切的东西都给他管，圣经上讲除了他吃的东西他知道以外，其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吃当然闭着眼睛也知道这是榴莲还是菠萝蜜，对不对？闻用鼻子就知道了哈。波提法很信任他啊，这很好。各位，约瑟受到的折磨和辛苦跟我们一样，各种都有。第一种是困难，他是一个17岁天之骄子，父亲很爱，也算正直善良的孩子，被他哥哥差一点杀掉，又卖到埃及去。 然后在那里语言也不通，文字也不通，一个陌生人在这里做奴隶，天天被打被骂被虐待，但是神与他同在，他胜过了。有的时候我们的艰难是环境的压力和痛苦，哎呀，但是神给我们的是，神让我们碰到艰难，不是只有艰难，有的时候是舒服的艰难，舒服的艰难就是引诱了。约瑟当他被提升为家里的主管，波提法把一切事都交给他的时候，圣经讲到说，波提法的妻子就开始对约瑟有兴趣了。各位，大官的妻子都是很漂亮的，因为一定要选漂亮的做妻子。我猜这里的弟兄都是大官噻，就你们女生都很漂亮了哈，你们都是大官的妻子哈。但是下面就不适用于你们了哈。大官的妻子也很寂寞的，因为一天到晚老公在外面应酬。这波提法的妻子呢，圣经讲用眼睛对约瑟讲话，他用眼睛送情给约瑟，说不是嘴说，用眼睛说，你来跟我睡觉。各位姐妹，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眼睛会说话的？各位弟兄，我们男人眼睛不会说话，你看半天人家也不理你。女生只要那样看一下，我们哦，好。约瑟不听，因为他有主给他的力量，他不听。他跟女主人讲，他说：“看哪，主人把一切都给我了。这个家里除了我，除了主人以外，我是最大的，什么都给了我，除了你以外。”然后约瑟讲得很好，我们要胜过试探也需要这样。约瑟说，我怎么能做这个事得罪上帝？注意他说的，他不是说我怎么能做这个事得罪主人。各位，很重要哦。如果约瑟想到的是他主人，他想到的是，他跟女主人讲说：“哎，不行哎，我们现在不能上床了，因为你老公一大堆保镖，一大堆监视人，这里有一个监视器，那里也有个监视器，会被你老公发现的，不行。”各位，如果你考虑事情，包括考试作弊不作弊，你考虑是监考老师会看到的，各位，我保证你会作弊。因为如果你想到的是监考老师有没有看到，如果你想到的是波提法会不会发现我就被碎尸 万段了，那你会犯罪，因为你会想办法找到老师看不到的时候，想办法找到波提法看不到的时候。但是约瑟不是想这个，诗人说，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们随时心中有主，我可以做一件事叫我的主人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做一件事情叫我天上的父不知道。约瑟说，我不行，我不能做这个事。好了，各位，如果就这样就结束，真是太棒了。但人生不是这样，总还有艰难。那个波提法的妻子，每个人都是这样，你越没有得到的，你就越想得到。所以他就天天，圣经说天天引诱他。下面我也假设一下，应该也是很合理的假设。约瑟呢，各位弟兄啊，我现在已经老了不算，你们呢应该还适用哈。我是其实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有的时候很想碰到这种事，就是有个漂亮女人天天不行，我知道我一定会垮掉哈，所以最好不要碰到。天天跟他讲，那么我想约瑟一定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那女主人的心，让她不要来引诱我。但是主没有听祷告，他还是天天来。 哎呦，主啊，如果你不改变他，求你坚定我哦。但是各位，一个漂亮女人天天引诱你，这是很困难的，这很难胜过。你要知道，约瑟那时候可能20岁左右，年富力强，他又是一个孤单的人，他远渡重洋，而不是重洋了，从很远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是陌生地方。他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他有一个特，一定有一个需要，不仅是性上面需要，他需要有人爱，他离开父母的爱，离开家庭的爱。现在有一个漂亮的女人说：“我爱你，哇，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动摇。”但是可能快要动摇了。那约瑟可以有第三个祷告：第一个叫那个女人改变，不改变；第二个叫我坚定，已经坚定不太了了；第三个，主啊，求你千万不要给他机会。这个祷告应该很容易实现，因为在波提法家里，大官嘛，一大堆的人，随时进出都有什么看门的、厨房的、铺床的，反正很多人要争着他们两个要上床，还不太容易。我猜波提法的妻子也在祷告，天天祷告尼罗河神，尼罗河神，尼罗河神，你让我有机会能够跟那个小子睡一觉。各位，天下有这种事，约瑟的祷告上帝没有听，波提法妻子的祷告尼罗河神听了。圣经上讲，有一天约瑟从外面回到家里办事，你就可以知道约瑟多谨慎。什么叫多谨慎？他平常不敢回到家里，因为一回到家里女主人就引诱他，所以他不敢，这是聪明的，他是在外面。但是有一天他大概非回家办事不可，他就回家。那我不知道波提法他是王的侍卫长，家里有多少奴隶仆人，可能有上百个。那一天真是天作之合，一个人都不在。哇，那个波提法的妻子不知道多高兴啊。然后这次他不用眼睛说话，他用手说话。他跟约瑟讲：“你来跟我睡觉。”各位，他们两个独处在一个房间里面，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如果约瑟这时候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弟兄一样：“好吧，你来嘛，你来嘛，你来，我不怕，主啊，你帮助我，坚定我。”然后你再说“帮助我，坚定我”的时候，那波提法妻子说：“哎呦，约瑟，你好强壮哦！”各位，你能坚持几秒钟？各位弟兄，这个时候你不要祷告，不要求主，这时候你只能做一件事，逃。所以约瑟是逃掉了。下面故事就不讲了，我们要回到提摩太前书，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有的时候我们要作战，有的时候我们要反正要靠着主的恩典作战，但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躲避。逃避躲避，就是这个东西一生是随着我们的，一方面逃避，一方面逃避这些情欲私欲的事，一方面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好，过得胜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完全靠主的恩典没有错，但是不是不要努力的。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也很真实的，我们需要渴慕，需要追求。对，这一切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温柔、忍耐，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但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或者恩赐，要在我们身上实现出来，这个恩典恩赐也需要操练，包括追求、渴慕。我刚刚讲的那些，我追求圣灵的充满，我希望过圣洁的生活，好像没有得到，其实是得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只有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福气，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们只是要凭着信心知道主会给我们，不是凭感觉，因为感觉你还是觉得自己常常失败，但是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已经给我们，但是很吊诡的就是神已经给我们当中，我们却要不断的继续追求。但是这是一种喜乐的事。 中世纪有个很好的圣徒，叫做圣伯纳德，他写过一首诗啊，我现在不记得，就是耶稣是我们寻求的什么啊？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寻求主的时候已经充满了喜乐，如果寻到了该怎么喜乐。各位，追求一个东西，寻找一个东西，你乍想之下不喜乐的是很多焦虑。比如说你追求财富，或者追求寻找一个什么办法让你能够发财健康等等，不一定会喜乐的。可是如果你做的，你所追求的是一个好的东西，当然最重要是追求上帝，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喜乐。各位弟兄姐妹，我是不知道现在的男女孩子，我觉得我在追求我的老婆，就是那时候是女朋友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痛苦，有的时候她不理我好痛苦，有的时候吵架好痛苦，但是当我们追彼此追求的时候，啊，没有她没有追我，我追她了哈，那是一件美好的事，那是一件快乐的事。各位，当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当我们得到这些，我们又更渴慕去追求这些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喜悦。基督徒在渴慕圣灵的充满，渴慕神的恩典的时候，是非常的丰富、有盼望和喜乐的。好，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包括我今天特别讲的，就是在灵里面的得胜，属灵上面的成熟长大，这是靠着恩典，但是需要一方面躲避那些、逃避那些私欲，一方面需要追求这些美好。这就表示我刚才说的，在世上我们可以完全得到不是真实的，我们还是需要对付罪恶，还需要逃避罪恶，我们需要追求这些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然后第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也需要作战，我们需要征战。哎呦，打那美好的仗，穿上全副军装。什么叫做美好的仗？各位，美好的仗哈，刚才跟一些大学生谈运动哈，美好的仗，如果有两支篮球队或者两支足球队都优秀无比，然后有很好的球星，他们两个踢球也都很守规矩，规规矩矩的在那里踢或者在那里打篮球，然后打得非常精彩，那个叫美好的仗。但是这个不能用在我们跟魔鬼打仗，因为魔鬼不是优秀的运动员，魔鬼是很下流的。打美好的仗也不是等于我们会一定好像胜利，打美好的仗是我们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前提下，我们有盼望的继续作战，包括我们可能死亡。当大卫打死歌利亚的时候，那是美好的仗；当约拿丹保护父亲而被非利士人打死的时候，也是美好的仗；当彼得传扬福音很多人信主的时候，那是打美好的仗；当保罗传福音最后被狮子吃掉，也是打美好的仗。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基督必然的得胜，我们今天在世上碰到失败挫折，各位没有关系，虽然我们是难过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得胜，基督已经得胜。持定永生，这里有好几个动词，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成功的生活、荣耀的生活，要逃避，要追求，要打仗，要持定。什么叫做持定永生？永生是上帝给我们的，怎么会不见呢？怎么会没有呢？是 我们从神的计划来讲没有改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从人来看我们可能会失去救恩，这两个不矛盾的。很多中国大陆为这个事争执，我们不必为这个争执，因为圣经都有讲，从神那边来讲没有改变的，从人这边很多变化我们要持定，因为耶稣也对教会讲，你所得到的你要持守，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们靠着主，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持定，我们被主抓住，使我们能够抓住主，我们被主的恩典权柄抓住，使我们能持定恩典权柄的主。好，各位，这我们又要讲耶稣讲的一件事情，持定永生，因为魔鬼要偷走它，因为我们的软弱常常想要卖掉它。犹大就是曾经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可是他虽然曾经撇弃一切跟随主，他不能持定这个，他觉得有些东西比永生更宝贵，他觉得有些东西比天国更宝贵。很多基督徒也可能在服侍主的过程中就失去了。我们务必要信靠上帝，主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心里，知道这是最宝贵的，我们可以牺牲一切，但是我们不能失去永生。好，耶稣讲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持定永生的时候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想到持定永生就我刚刚讲到约瑟的事。你不要被一个女人，不要被一件性的事情，不要被这些事情一下引诱就失掉永生了。其实犯罪不会失去永生，犯罪愿意悔改信靠主，我们还是有永生的，但是你对上帝的不信、怀疑和不满会失去的。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讲天国好像有一个家子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这个各位可能知道，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他清早早上六点钟他雇人到他的葡萄园里去工作，讲好做一天的工，做十二小时的工，一钱银子，然后他们就进葡萄园去了。然后到这是六点钟，大概在四出的时候，就是大概九点钟的时候，他出去，他看到街上还有人闲站着，他就说：“你们也进去，所当给的我一定会给你们。”他们就进去了。中午十二点钟，第三次他又雇了一些人进去。下午三点钟，伸出又出去，又雇了一些人。六点钟、九点钟、十二点钟、三点钟，到最后有出的时候就是五点钟了。他说：“你们怎么外面还有人？你们怎么不进去工作？”他说：“没有人聘，没有人雇佣我们啊！啊，你们进去，你们进去。”好，五点钟去的人只做了一个钟头，收工了。到晚上原主就来发工钱了，他很吊胃口，他从最后进来的先发。各位，做十二小时的工一钱银子，那么五点钟做到六点钟的应该就是一钱银子的十二分之一了。他只做了一个钟头嘛，结果没有想到他给他们一钱银子，哇，这个时候全体都很欢喜。那个才做一个钟头的人得到了比一般要得到的多了十二倍，哇，他做一个钟头等于做了十二个钟头，给他一天的工资，太高兴了。那么那个原来以为要拿一钱银子做了十二个钟头，想哇，今天发了，今天我要赚平常的十二倍。好，五点钟的得到的也是一钱银子，大家都很高兴。三点钟的那应该更多了， 哎，结果也是一钱银子，有些人脸就有一点难看了。十二点钟的也还是跟那个五点钟的一样，最后六点钟的，就是圣经没有讲，耶稣没有讲其他人的反应，只有讲最早的人，他们很兴奋的想到，哇，我今天一定可以多得，没有想到还是得了一钱银子。然后他们得到了就埋怨家主，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后来的人只做了一个钟头，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好，各位，你看到这个故事，我相信每个人都很同情那个做十二个小时的。哇，做了十二个小时的工跟做一个小时工得到一样，这太不公平了嘛。我相信你们都会有个想法，起码我有这个想法，早知如此我五点钟才进去，甚至如果知道进去就有钱的话，我五点五十五分再进去，五点五十九分再进去。我们做了一天工啊，很辛苦哎。家主回答他们，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你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的意思，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各位，这个比喻啊，实在叫人很火大。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同情的做了十二个小时的人，我们都觉得我们真是太被主亏待了，但是我们又吵不过他。家主说，你气什么？哎，你生气什么？我有少给你钱吗？没有。我有不照原来的合同不给你吗？没有。我说了你做十二个小时我就给你一钱银子，我有少你一点吗？没有。那你气什么？哎，对哦，各位，我们气什么？各位，我们气的就是不是你亏待我，是你对别人太好。我对别人好你就眼红了吗？然后我们也很火大，但是又没话讲，就是我的钱我高兴怎么给就怎么给，你不服气，最起码我该给你的给你了。各位，我在讲持定永生，我在讲基督徒的得胜，基督徒的成功，我在讲我们不要失去了救恩。我们不敢说那个拿到一钱银子的做了十二个小时失去了永生，但是我们的确听到家主跟他讲，拿你的银子走吧。各位，我们能不能再讲一下？我再讲一下，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什么？这故事告诉我们的，耶稣最后有讲，耶稣前面也有讲过，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如果照这个故事来讲，也可以说在里的要在外，在外的要在里。一个从早就开始在葡萄园工作的人，一个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人，可能会离开主失去永生，一个最后进来的人可能得到永生。好，各位，你说好了康牧师，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公平嘛，我在那里做了十二个钟头怎么可以跟人家一样？好，那我就再说了，我希望我能解答你的问题。各位，你觉得一个人从早上六点钟做到晚上六点钟，很辛苦，晒太阳，劳苦，工作了十二个小时，另外有一群人，他在外面混了一天，什么都没做，闲逛着无聊，最后做了一个钟头，你真的觉得那个做了一个钟头比较划得来？你不觉得那做了十二个钟头的是更划得来， 各位，我要说了，你认识基督，你认识基督很久了，你因为信主，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背十字架的生活，你觉得真是很倒霉啊。你难道真的会到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碰到那个十字架旁边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那强盗，你碰到他说，哎呀老陈呐，我真是好羡慕你啊，你强奸了那么多女人，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抢了那么多人，你赌博了那么多，你做了那么多坏事，就最后一秒钟你信了耶稣就上天堂，我实在好羡慕你啊，我都没有强奸过人，哎呀真是好倒霉哦，我都没有杀过人，也没有赌博过。各位，你觉得在耶稣的葡萄园里，在教会里面，在那里服侍，在那里传道，在那里听道，很痛苦吗？你觉得在外面混，不认识主，在那里游荡，生活没有目标，没有人雇佣你，你觉得那是福气吗？各位，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得救。我们应当对那个十字架旁边强盗说，哎呀老陈啊，真是感谢主啊，你最后一秒钟信耶稣，你居然也得到拯救，我们主的恩典浩大，我为你高兴。但是老陈啊，你没有我幸福，我这一辈子跟随主信靠主，你没有为主受苦的喜悦，你没有被主修剪的喜悦，你没有传福音的喜悦，你没有在教会里服侍的喜悦，你都没有。感谢主，主还是拯救你，但是你永远不会有我过去在世上与主同奔同背十字架的喜乐啊！你没有我幸福，不过你还是到天上来了，感谢主。各位，让我们常常数算自己的恩典，不仅将来在天上有无比的福气，让我们现在在世上的时候，为主受苦的时候，为主辛劳的时候，为主受逼迫的时候，人若因为我的名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我们从早上六点钟跟我们亲爱的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一起在葡萄园里工作，那是荣耀无比的事。但是当我们如果只想到说那一块钱，那一钱银子，那我们就实在是很悲哀了。难道你在跟主同行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喜乐吗？各位，我想到婚姻生活，还有在教会的服侍都是这样，有很多的痛苦和辛苦，这些痛苦和辛苦因为依靠上帝，回想起来都是甜蜜的。如果没有就是我们想到的婚姻，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我觉得在台湾，在美国，讲到那电视剧讲的幸福快乐的事，都不是有那个正常的婚姻的。我看那个电视剧里讲到，大概没有讲到夫妻相爱的电视剧，大概很少讲这些。电视剧讲的都是跟小三睡觉的事啊，婚外情的事啊，然后怎么不能够一起做比翼鸟的事啊，好像电视上讲的，还有很多鼓励的，就是你要做一个一夜情的人，不要有长期的 commitment， 不要在长期的 commitment 里面有那个受苦和享受。各位，我们基督徒是越早信主，越早跟主同工，是越喜乐的。主要怎么给他的钱，主要怎么安排我们这一生的生活，我们相信主都是美好的带领。如果主，我们知道我们最后是跟主一起快乐的，而我们在世上主的安排也是好的，主的东西他要怎么给就怎么给，事实上他给那个最后进来的跟给我们一样的，看起来是对他们好，其实对我们好，因为我们更早的时候多于他的12倍跟主一起生活。但是一个人如果忘记跟主在一起的美好，他在前就会在后了。 他如果忘记，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会忘记他跟主的一起的美好，背十字架美好，他就不仅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他就在里的要在外了。神对他说你就走吧。我愿我们没有一个人要离开教会，没有一个人要离开主。虽然各位我知道很多时候这比率最高的可能是牧师不想干，实在是在葡萄园里受气受热太辛苦了。各位，这都是又忘记主的恩典。我们跟主一起背十字架是美好的，让我们持定永生。神呼召我们就是要给我们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跟打美好的仗是一样的意思，美好的见证是见证耶稣的得胜。我们能不能每件事都得胜？不能。我们能不能在今生每件事都成功顺利？不能。我们能不能过一个无罪的生活？不能。但是我们在蒙主赦罪恩待挫折失败中，天天日晒雨淋葡萄园工作中，我们因着信靠主持定永生，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美好的见证不仅给世人看，这个美好的见证也给我们的主看，以至于主最后会对我们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各位，我们在认罪悔改会失败当中，我们向全世界见证上帝是美好是得胜的，我们也跟他一起美好，一起得胜，一起荣耀。只是我们在今生我们荣耀见证主还是一个病人，不断见证医生对我们的医治，而不是我们是一个完全不生病的人。我们感谢主，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和弟和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基督得胜了，基督成功了，基督荣耀了，我们也分享你的得胜成功和荣耀。虽然我们软弱，我们败坏，我们无知，我们常常又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我们常常嫌在葡萄园里的工作，在教会里的工作这么多的委屈艰难，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保守你的儿女，凡是靠着主到你面前来的，你都能拯救到底。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失败衬托出你更多的得胜，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